今日是六四36周年，美中隔空对阵，爆出六四中骇人内幕，到底讲出了什么惊人真相呢？在今日，有中国人和香港人冲突，中共怒火中烧。李在明当选了南韩总统，不过白宫今日罕见提出一事，只怕他睡不着觉，而他选的新总理背景被揭有大问题。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5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6月4号，亦都是天安门事件36周年，全世界各地都举办悼念活动，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六四对中共开炮，他发声明声援六四，斥责中共多年来隐瞒真相，这个直接让北京怒火中烧。与此同时，六四的亲历者爆料，六四参与行动的中共士兵为什么会做出毫无人性的事，这个背后藏着惊人的内幕。在6月3号，卢比奥发声明说，今日我们怀缅那些在争取基本自由过程中被杀害的中国人民，亦都致敬那些到现在仍然因为追求1989年六四真相和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即使中共政府积极掩盖事实，但是世界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他们明知道危险仍然挺身而出的勇气，提醒我们自由、民主和自治的原则，不单止是美国的原则，更加是全人类的准则，这些都是中共没办法抹去的。而今日北京对卢比奥这些言论作出强烈反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指控卢比奥恶意歪曲历史事实，蓄意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严重干扰中国内政，并且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这一场镇压到底有多少亡魂，目前仍然是个谜。根据白宫解密档案显示，在这次事件之中，平民遇难人数至少是10000人。英国的六四解密档案中提到，6月4号血腥清场之后，一名中国国务院成员向英国提供情报，说来自山西的27军在执行清场任务时候向平民开火，而这一名中共官员在机密档案中的名字被涂黑了。在这一封电报中提到清场的一些残酷细节，和27军无差别地攻击平民的手段触目惊心。是什么令到他们毫无人性地落手呢？曾经在北京高校教书的伊水镜，他亲自经历了六四事件的。2022年他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披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他说，那些被派去镇压学生的士兵和大学生是同龄人，中共怕他们同情学生，就事先将他们注射了药物。他说，基本上应该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讯息。那天晚上参与行动的这一波人，他们很兴奋，他们的确是之前可能是中共做了手脚，怕他们不积极，到医院帮他们注射了某些药物，就是因为这样，当日晚上你会发现他们非常没人性。在中共这么高压的情况之下，民间的悼念声音被禁息，但是还有民众站出来，尤其是中国大陆和香港尤为瞩目。 X 平台上的用户显示，有网友投稿六四午夜，学习通 App 上网友开始冲突，有人说，同学们今日是什么日子啊？还有些人说，铭记历史，缅怀先辈。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六四悼念晚会已经成为绝响。而在今日，香港警察派出装甲车和大批的警员全日戒备，包括卖小洋粥的店铺都被盯住。从下午开始，警察就在维园附近将疑似是悼念六四的市民带上警车。然而，就在警方这么严阵以待的情况之下，还是有部分的港人前去。有一位手拿着白花静静地行走的妇人，和手入面白花现身维园的两名女中学生，还有一名男子因为手持电子蜡烛在维园闭目静坐，都被大批的警察押上警车带走。香港市民阮先生，他撑着雨伞在维园喷水池对面的附近读起圣经，他向记者说，上帝一定有公义的。在今日，多国驻港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都放上了烛光照片， 美国驻香港和澳门的总领事馆将面书的封面照片更换成烛光的照片，还有加拿大和澳洲驻港总领事馆都在官方脸书上传烛光照，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上载的照片有一张空椅，背后的墙上面写着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字句。六四已经被中共定为必须要抹掉的日子，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六四这一天亦都表达了对人权理念的坚持，台湾多国民团亦都发起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路透社访问旅居台湾的香港人权阵线发起人汤伟雄，他说香港不能够再举行六四晚会，甚至到连提都不能够再提，台湾的存在就变得非常重要。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中共加大力度压制异议人士，香港不再保有过去的自由，而台湾成了华语地区唯一能够公开纪念谈论六四天安门的地方。而外界认为在今日这样的一个日子对台湾有特殊意义，台湾人要认清前有香港人的痛楚，争取民主不易，面对专制的独裁，人民一定要团结才能够守护国家主权。在六四这一日，很多国家都在声援那些可敬的中国人，而中共对善良的人的迫害还未停止，所以也都请各位朋友在留言区打上一个小蜡烛的标志来悼念他们的勇敢，同时请你将我们的节目转发出去，令到更多的人看到。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会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的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活力满满。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链接置顶留言区。南韩大选共同民主党李在明当选，在他当选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台湾总统赖清德、中共党魁习近平都对他表示了祝贺。不过在今日，李在明新任命的南韩总理爆火，这个是为了什么呢？而白宫罕见直接点名南韩要防范中共的干预，这样又暗示了什么呢？李在明宣誓就职之后，习近平旋风式地发出致贺，表态要同南韩携手推动两国的关系，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等。而韩中的互动在美中角力之下格外引人关注。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表示祝贺，并且期待美韩能够在韩美日三边合作等安全和经济领域深化合作。卢比奥提到南韩同盟关系的承诺固若金汤，引人关注的是今日白宫一名官员重申了韩美同盟牢不可破，同时表示虽然南韩举办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对中共在全球民主国家的影响力提出了重大关切。而白宫对李在明公开入面提到了中国很罕见，因为川普的第一任期文在寅当选总统之后，白宫只是单纯地给予祝贺，赞扬南韩的和平民主的权力转移，并没有提到中国、担心、反对等等的字眼。外界认为白宫官员的声明虽然没有指名中共是否涉入这一次的南韩选举，也都没有提供具体的事证，但是这个举动不单止凸显了美方对中共干扰民主国家选举的担忧，亦都释放出一种信号，即使选举结果公平公正，亦都要警惕中共的渗透风险。李在明在胜选之后，川普总统的多位右翼盟友表达强烈担忧，公开质疑选举正当性，并将矛头指向中共干扰。右翼活动人士劳拉·卢默在 X 发文表示汉国已死，他说共产党今日接管了南韩，赢得了总统选举，这个太可怕了。川普前国安顾问弗林将军亦都在 X 上说南韩选举中出现反常的迹象，说这样的结果只会有利于中共。美国说话都未讲完，中共外交部就露了馅。中共外交部在今日说中韩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双方的共同利益， 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由于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因此很关注跟着下来南韩的立场。而李在明在首相公开演讲中就誓言要做全民总统，会为南韩建立一个灵活和务实的政府。他强调上任首要的任务是坚决战胜叛乱，确保永远不再会有用枪炮对准人民的军事政变。除此之外，他表示要将国王的意识形态送入去历史，以后南韩没有进步派或者是保守派的分别，他将全面关注在人民和国家的问题上。他还提名了新总理、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会委员金文石。有意思的是，金文石曾经在哈佛甘乃迪政治学院学习，亦都曾经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因此他这一刻就占了两个热点。一，他同蒋裕蓉一样出自哈佛；第二，中共官方媒体正在集体宣传他在清华读书的履历。另外，李在明在演讲中对北韩亦都释出了和解信号，他承诺将会吓阻北韩核武和军事挑衅，同时亦都会开启沟通和合作对话，建构韩半岛的和平未来。他的这个立场比较之前的尹石月的立场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个是重大的政策转向。观察人士认为，过往李在明曾经多次表达亲中朝的立场，他虽然会将韩美同盟列为优先要务，但亦都会积极和中共和北韩接触。一直以来，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和中共保持良好关系，赚中国人的钱。同时，笃定因为战略部署问题，美国绝对不敢放弃南韩。即使南韩再怎样亲中，美国亦都会继续向南韩提供军事保护，因此想达到左右逢源，赚到盆满钵满。但川普目前在印台的部署已经是首要任务，所有印太国家都必须站队，想要做骑墙派两头占便宜是不可能的。跟着下来，南韩面对的就是必须作出选择。根据南韩外交界消息人士透露，李在明在今日下午和川普通话，预计川普除了祝贺李在明就任，双方会重申合作意愿等礼节性内容为主。不过川普可能直接就北韩核问题以及关税等问题对李在明施压。各位观众，你们觉得目前南韩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你觉得南韩的大选有没有问题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马斯克在6月3号公开批评了国会共和党人和川普总统支持的大美丽法案引发热议。不过白宫回应川普政府支持该法案的立场不变，而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呢？马斯克表示，大美丽法案令到本来已经庞大的预算赤字大幅增加，他间接引用了联邦预算办公室的估计，说未来十年内可能让赤字增加25,000亿美元。今日白宫新闻秘书罗维特表示，总统已经清楚知道马斯克对这个法案的立场，这样不会改变总统的看法，他会坚持支持他。这个法案将会削减税收，增加军事和边境支出，并缩减医疗补助计划的资金。而白宫的其他官员就表示，有些反对声音是误解，因为这个法案能够节省超过16,000亿美元的强制性支出，例如是社会安全和医疗补助等。由于中俄的挑衅，美国必须加强军防军备，而这个大美丽法案中的国防预算就涉及多个方向，从造舰艇和海事工程到金穹防御计划都包括，整体将在未来十年内增加1,560多亿的国防支出来加强美军，其中还有120亿美元用在太平洋吓阻计划，提升印太部队战备的实力，并加强台湾防卫能力。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韦克尔表示，国防部分的立法条文由参众两院的军委会、白宫和国防部紧密合作起草，聚焦美国军队现代化、加强边境安全和提升国家安全等。 目的是美国要重建国防产业基础，并建立一支随时候命、具备实力和杀伤力的战斗力。值得关注的是，今日路透社看到一份文件，显示川普将会动用总统紧急权力，大幅削减和美国关键矿产武器生产相关的法律要求，以重振关键矿产产业。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重新建造美国成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因为中共崛起之后公开向美国挑衅，所以就出现了供应链安全的问题。因此美国必须要重新掌握战略物资产业，也就是钢铝和稀土。而川普在宾州的钢铁重振的讲话就承诺要将钢铁和军工产业带回美国。由于中共限制了稀土矿的出口，导致美国和欧洲的汽车产业等都几乎无办法运作。而重要的是，汽车工业线在战时可以随时转变为军工产业的，所以对国防兵工非常重要。因此川普总统将会动用紧急权力，保护汽车和关键矿产产业的顺利生产。讲白了，就是要建立美国国防兵工。今日是六四36周年，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发声遗免1989年中国人的无畏精神，并誓言继续为中国受害群体发声。六四事件周年之际，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低调前往海淀区万安公墓祭奠逝去的亲人。今年当局首次切断他们和外界的所有通讯，禁止携带手机和相机，实施全面信息封锁。纽约的国会议员威廉斯在 X 上写话：1989年5月8号，我在天安门广场和抗议者交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的自由场。当时抗议活动才刚刚开始了几个星期，没人能够预见到在6月3号晚上发生的残酷事件。他在日记中写话，北京大学墙上有一张海报写话，北京在看北大，中国在看北京。威廉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自愿加入了美国海军。而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在 X 上发帖话，36年前全世界目睹了成千上万的普通中国人虽然手无寸铁，但是却无所畏惧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而中共当局用坦克和子弹回应他们的诉求。不过就没办法摧毁他们的勇气，也都没办法压制他们对自由的呼声。他提到在1991年，他和两名国会同僚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结果中国警察就冲了入来骚扰记者，并强迫他们离开。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的 X 官方账号发帖话，36年前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残酷践踏自由，残害自己的人民，不幸的是北京对自由的攻击至今仍然在继续，他镇压西藏、维吾尔族、香港和台湾。佛州国会议员迪马里发帖话，36年之后我们绝不能够忘记他们的勇气，我们必须继续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基督徒、民主活动人士以及很多其他受迫害群体持续不断的镇压。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观众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